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安静平安的聚集在你的名下，我们献上感恩。主，让我们珍惜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机会，也求主祝福每一次你的儿女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真的能够来与你面对面。主，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将你的爱浇灌在每个人的心中。主，让我们不做一个冷淡的人，也不做一个与你无关的人。我们巴不得说，主，我们来到你的家中只有一件事，我们要来认识你，要来敬拜你，也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爱戴感谢来献上给你。主，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对我们说话，越过讲员他一切的软弱，不让他成为你自己话语的男主，开启一起在听的弟兄姐妹们的心，让他们的心能够接受圣灵要对他们心所说的话，让你的话不仅仅是字句，而是灵，是生命进入人的心中，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爱主，更紧的来贴近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看，还是继续上个月我跟大家一起交通的题目，就是荣耀的盼望。先看圣经，是在启示录，我们今天只从22章的21节念到21章的完，应该是27节哈。好，我们找到就一起来念。21节开始到27节，都有吗？好，我们21章。对，好，一起来念。门徒12个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子和羔羊未成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未成的灯。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暗。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我们再念22章的1到5节。1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城里有城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关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记得最近主给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通一个题目，当然到现在还有很多相关的内容没有跟大家一起提到，但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是约翰特殊的执事，我们之前几个月说到的是约翰写约翰福音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信是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他写约翰福音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信他，而且因他得着永生。那么后来他又写了约翰书信，他在约翰书信里边要强调的是给一些已经信主的人，告诉他们说，我写信给你们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我要让你们记得你们有永生。对于没信主的人，他告诉你们，告诉我们，你只要来相信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就可以得生命，你最可以得赦免，你会经历重生奇妙的改变。他不是来告诉我们一些宗教活动，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会怎么怎么样的后果。他是告诉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可以得到。然后他又看见许多的信徒，他已经信了主，但是慢慢慢慢的，好像这个人就疲倦了，就软弱了，又回到世界中许多的思虑烦扰跟追求的里边去了。他就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下了约翰书信，他说，我写这个信要提醒你们基督徒，你们有永生，你们有神的生命在你们里边，那么你们必须想一想，既然有这个生命，你们当怎样生活？既然有这个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那这是在约翰书信清楚告诉我们的。那等到他后来被流放到一个枯岛上的时候，神把一个荣耀的结局来让他来告诉所有的基督徒，就是他写下了启示录。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把一个基督徒未来的结局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是像世人一样没有指望，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到一个地步，像世人一样只会以今天地上的东西为我们的满足，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他写到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其实有一个永远的荣耀等在我们面前，是基督要带我们众子来进入荣耀，而且有一些得胜的基督徒会早提早的被提，在一千年里边跟他一起做王。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个荣耀的盼望和结局，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会走了方向，会走了样，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会非常的灰心，因为我们也常常遭遇许多觉得不义不华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神所为我们命定的荣耀结局是那么好的话，我们不仅要喜欢，而且我们要竭力的来追求。我们不盼望当主耶稣在地上建立他的婚宴的时候，我们竟然被留在外边的黑暗里。那上个月我们开始讲到这一个圣城
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我们讲到以后再没有死亡，没有眼日，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我们讲到这一个圣城有旧约十二支派的旧约的子民，有新约十二使徒作为根基，有包括新旧约所有的圣徒。也说到这个城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的珍珠，说到十二个根基是十二块宝石。我们也说到宝石珍珠的形成都是经过痛苦，经过高压，经过高温，经过长期的忍耐而被形成的宝贵的性质。那今天我们继续在这里往下看，这里说到城里的街道是晶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我们今天在地上大家都喜欢黄金啊，因为很值钱，但是在圣城那里有一个特点是满街都是黄金，但是那里的黄金都是透明的，像透明的玻璃一样。我想这里我们要被警告跟被提醒的就是，在圣城里边不只有非常昂贵尊贵的事物，而且每一样东西都是透明的。我们人间常说人心各成皮，意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你猜不透我的心思，我也猜不透你的心思。世界上的聪明人今天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呢，逢人只说三分话。你如果讲太多了你是傻瓜，你总得保护你的自己。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有一种为人的手段，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见基督徒要学习，要真正的学习，我们要面对一个情形是所有都是透明的。原谅我这么说，今天呢，科技比较发达，一些先进国家他们的机场保安系统你经过的时候都有 X 光，所以有些人就去抗议，对不对？因为你 X 光你侵犯了我的私隐啊，因为你 X 光你就看到我的骨头了。但是在圣城里边，你的一举一动，说穿了是你的每个思想都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要改变这一种今天世界上给我们那一种的误导，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正直尊贵的人，但是同时是没有隐瞒的人格。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外边做很多事情，我们早晨在圣经概览班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贯穿到旧约整个先知，每个先知谴责以色列百姓的一件常常我相信也是我们今天常常在犯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人归自己做，犯罪跟归自己犯，抢夺仍然去抢夺，欺骗仍然去欺骗，但是他们还仍然跑到圣殿来 他们以为我每次来到圣殿，我就把所有的过失不好的都可以赎罪。所以中国人当中，以前我在民间听见一句话叫做，为什么很多宗教活动就是贿赂你我自己的良心，因为我的良心实在有亏欠，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事不好，那怎么办？我修条不入吧，那么我捐一点东西给什么慈善机构吧。我们常常有这种危险，以色列人老早就有这种危险，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不是认真在神面前悔改说我哪里不对了，他们是马上找很多的祭物来献祭，这就是叫做宗教生活。神透过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是，他不喜欢宗教生活，他喜欢心灵诚实的敬拜。宗教生活会骗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事让人觉得你这样就可以弥补你的过犯，你觉得这样做就不要紧了，没有那回事。圣经给我们讲到旧约时候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就是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一场的战争要过约旦河，神清清楚楚地吩咐约书亚说，抬约柜的祭司要先把脚踏到约旦河里，水就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围攻耶利哥城的时候，祭司必须抬着约柜围绕着耶利哥城每天绕一圈走过去，等到第七天大家要高声的呼喊耶利哥城倒塌，他们就拿下了当时最强大的城邑，就是耶利哥城。那这是说明有神同在的事实，让这个约柜的代表成为了很真实的神的约，神与他的子民的同在的祝福。但是事过几百年以后，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犯奸淫，各种各样的罪行他们都犯了，但是他们仍然记得说，这个约柜还在我们这里啊。所以当他们出去跟腓力士人打仗，因着有罪恶，神不在他们中间的，他们就竟然打了败仗之后想来想去，怎么会败呢？那就是因为约柜没有抬出来啊。所以他差遣人回去叫祭司把约柜抬出来，抬到战场上。你知道圣经对这一段故事描写得很精彩，他说连腓力士人一听见约柜来到营中，大家都吓坏了，连腓力士人都吓坏了。但是那场战争打下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彻底被打败，不止被打败，约柜都被掳。神在历史上一再告诉跟警告他的子民，如果徒有宗教的外表，神不要，神宁可让他的见证给人践踏，他都不要虚假的敬拜。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你不要以为你外边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然后我就照常星期天上站教堂，该奉献的我也奉献。神再三的告诉我们，他察看内心人的肺腑和心肠。他的旧约透过先知是说，我虽然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我看顾的是忧伤痛悔因我话语而战惊的心。我要跟那些忧伤的人谦卑的人同在。他有时候甚至透过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说，你给我把圣殿的门给关了， 谁叫你们这样的来污秽践踏我的圣殿，你们不要来，献燔祭献什么羔羊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什么？是诚实远离罪恶的心。在新约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那一天要进入神的圣城，那里真的什么东西都是好东西，是宝石，是珍珠，是黄金，但是每样东西都是透亮的。如果你我今天带着许多隐藏的东西，如果我们只过一个外表的宗教生活，你觉得那天你敢在那条街上走吗？有多少表面看起来很好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的不见得人的动机，但是在神面前没有半点可以被隐藏的。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就是今天，就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活都必须是里外一致。这两天在一些聚会里边，我常听见弟兄姐妹说到一句话，对我们是个提醒，真的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常说到一句话，说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记得耶稣对当时的百姓说过这句话，对犹太人的领袖们讲过这句话，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祀。宗教概念是我拿东西来给神讨他欢喜，我做一些事让神高兴。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一直在圣经中的教导以后也是，我喜欢你悔改，我喜欢你诚实，我喜欢你给我一个怜悯你的机会。所以那位弟兄还说，算得数的侍奉不是我为主做了什么。今天的错误就是很多人都在劝人为神做什么，算得数的侍奉是你让神在你里边做了什么。你被主改变了吗？你性格被改变了吗？你的价值观被改变了吗？你对人的态度被改变了吗？你对你周围许多发生的事情，你跟周围的世人有没有不一样？是不是别人为着一点点的金钱的问题可以大吵架，你也必须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我们里边到底是怎么样，不然的话，在那一天，这里所说的圣城里边是透明的。我记得大卫有一个这样的祷告，诗篇也有很多诗人做这样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性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他不是在那里求说，神啊，让我帮你做这个事做得成功，可以为你荣耀你的名。他是说，神啊，鉴察我的内心。你的内心如果是能够跟神没有间隔，你就可以安心的，可以平安的面对你的每一个今天的处境。新约的保罗也有一个这样的劝勉，他 他说到一个成为新月执事的人，其实你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是有事情做，你我得救以后，神就在你我的心中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要让主耶稣的旨意，主耶稣的生命性情能够自由地从你我的生活中被体现出来。所以保罗他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我就不上当，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给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这是保罗之所以那么有力量，那么生活的安然的原因。他知道说，如果我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被光照，我在人的面前就都没用。我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就不怕我到底是贫穷，我到底是生病，我到底是被人很多误会瞧不起，保罗觉得没什么相干。因为我们永远的家在神那里，而且不管什么人，你迟早都必须去面对最终的审判的结局。然后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子和羔羊成为了城的殿，那城里不用日光灯光，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然后他说，最后他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之上的才得进去。那我趁着这个机会来鼓励我们当中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我劝你快快的就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恩，因为耶稣的救恩非常非常清楚地说，我来是来寻找跟拯救罪人，我来不是招义人，只有宗教观念的人才会整天的想你必须改变的差不多好一些，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真正的福音是说，就照着你这个罪人的本相，你要来。耶稣说，我来就是寻找罪人，我就是要你们能够因信而得着罪的赦免，而且还得着重生的生命。这就是福音。你要记得，在整本圣经的里边，不管讲到多严肃的道理，不管讲到多严肃的事件，神总是把福音留在那里，给每一个人有机会。但是你不能够忽略了这个这么大的恩典。到后边他还会再次呼召这些人的。有些人跟我说，我还不敢信耶稣。我问他为什么，我圣经都还不懂。有些更好，我还没读过圣经一遍。 有些人说我现在行为还不行，其实这是，原谅我说，这是宗教观念，这跟福音不搭嘎。福音是这样清清楚楚的说，耶稣是这样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拒绝。凡到我这里来的，我都能拯救到底。所以你如果真的是今天在这里，但是你还以前还没有从心里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就鼓励你自己心里诚诚实实的，你不用做给任何人看，诚诚实实的对耶稣说，主，我需要你的救恩，我需要你照着我的本相就来接纳我，让我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的罪可得赦免。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话不会有半点的改变的影儿。一个人的改变，原谅我说，我观察下来，宗教概念是一直叫你改变自己，你要改良你自己。其实耶稣的福音是一直的告诉你，你来让我改变你，对不对？我们之前讲到尼哥底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啊，耶稣对他说，你就算能够再进母亲的肚子里再生一次，你还是肉体，但是从灵生的就不一样。那这里下边跟着讲到22章开始讲到的是，我看见在城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城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事情，从神和宝座的当中有一道生命的水，而且同样明亮如水晶。在神的城里边，在我们将要去的圣城里边，充满了生命，充满了荣光。所以他说日月的光都没用，因为神和羔羊就是城的光。那里有一个生命河的水流出来，而且很稀奇的是，这道河的两边都有生命树，而且每月都会结果。你们如果读过圣经的人，可能就会想起，在旧约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神也给旧约一个先知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看见未来有一个新的圣殿，那里同样的也是在圣殿里边有流出一道活水的江河出来，而且那条活水的江河是越流越宽阔，越流水越深。其实基督徒今天就已经开始尝到这生命河的水的滋味。为什么？耶稣对当时对那些信他的人说，凡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会有活水的泉源涌流出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灵会住在你我的里边，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生命的活水。所以你看见一个有主耶稣基督的人，他 他同样在社会上，很多的人遇到这样的困难，遇到那样的难处的时候，他们不知怎么做。但是如果他旁边有一个基督徒朋友，他会帮助他，他有生命供应他。基督徒的生命是来自羔羊的宝座，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自己产生，不过是自己成为了一个管道。所以我有时候经常这样的在感慨，是有时候人家问我，我会跟人说有耶稣真好，真的是不一样。你不仅你自己个人的生活中能够常常因主而得着满足，得着平静，得着力量，你不会整天的埋怨东埋怨西，这个不满那个不满，你会觉得只要有主你就真的是很满意。然后你还发现你成为一个很奇妙的器皿，当旁边的人发生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很自觉的，他们知道谁可以找来帮忙的，他们会找你说啊，我现在这样怎么办呢？那我有时候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告诉你，我带你去见耶稣，我们可以祷告。我说这句话不是骄傲的话，而是因主我真的有满足的一个感受。我曾经有一位哥哥，他曾经做生意做得不小，然后那时候他很有钱，但是他可能会因为他所拥有的东西很跨口，认为你看我有这种本事啊！今天我这句话是警告一切自以为有本事的人，不是我说，圣经警告的。圣经警告说，智慧人不要因自己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自己有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自己有财富夸口。夸口的人只能因认识神，那才是真正值得夸口。因为我看过那些有钱人，哎呀，烦恼真多。有时候我常常想，没钱的人吗？要的东西有一点就很满足了啊。我曾经说过，我小时候穷，想到我的梦是梦见能够一个人吃一个苹果，或者一个人自己能够占有一个猪肉包，我就很开心。现在的人这些算什么？其实我们的需要不多，但是能真正满足的外边的东西满足不了。所以有时候我的哥哥看见我的时候就会对我说，他说弟弟，我真的跟你说一句话，我佩服，我羡慕你。我有钱但我没平安，我有成功但是我不满意。他说我看你啥都没，但是你很平安，我可你什么都很满意。我说我是因为有主我才满意啊，对不对？我自己有什么好满意的啊？如果没有主，我老早死了几遍了，对不对？我一病病了几十年，不是病几十天啊？我穷穷的哒哒滴，但是我真的感谢主，没做过乞丐。我拥有的东西，我都认为是主接给我用的，很感恩。连我今天的生命的生存，我都觉得是主接给我用的，所以我要善用今天。我不考虑，真的我不考虑明天跟后天，也许明天后天我已经去天堂了。所以一个有主的人有一种真的是从主来的满意，是地上给不了你也夺不走的平安和力量。在这里 生命泉流过的地方就长出生命树。在以西结的意象里边还讲到，凡水流过的地方，死去的东西都已产生生命，因为这个水会流经死海。我们都知道在那一带有一个死海，什么生物不能在里边生存的，因为它有两个原因让它不能有生命生存，因为它只顾进来从来不出去，只顾进来而不能出去的东西会变成死亡的死池子。一个是里边科学家告诉我们是盐分太大变成盐碱地，但是当生命的活水流经的地方，活物都要生活起来。不仅仅这样，生命树，非常丰盛的生命树，两岸长了许多，而且是每个月都会结果，跟在创世纪伊甸园里边的生命树很不一样。起初的生命树是一棵，这里是很多，而且是每月都结果子。也就是说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满有基督生命的生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结果子的生命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结出来的不同特性的果子。另外那个叶子还可以治病。那我觉得很好的是什么一件事呢？就是我留意到在启示录的圣城里边没有分别善恶树了，所以我很多人不喜欢我讲这种话，认为人嘛就是必须越有智慧越好，越多知识越好。我不是说基督徒真的不反对知识，我没见过一个传道人是愚蠢的，但是在神的面前得神喜悦的是生命。耶稣来了，他说我来是给人得生命，而且是得丰盛的生命，就是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每月都有果子可以结，没有不住的有丰富的果实来供应人生命的需要。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当生命丰盛的时候啊，分别善恶树真的没用了，派不上什么用途的。那如果以后是这样一种光景，我就劝勉我自己跟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今天就学习过一种简单的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其实一个基督徒到了这个圣城所体现出来的最根本的几样东西，就是一个是尊贵的，都是宝石，都是金子，都是珍珠；一个是都是生命，碰到什么东西都有生命。我们如果能够天天的住在主的里边，人与我们接触的就会碰到生命。今天我们要小心一样东西，原谅我说我们更喜欢把知识给人，所以我们喜欢跟人辩论， 我们喜欢跟人讲道理，我们喜欢根据某些行为该这样跟该那样一直在跟人做判断。其实简单的来说，基督徒在主面前要的是活出生命的样式，是主那一个柔和谦卑清洁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掌管我们，能够流露出来。那当约翰看见这些美好的情景的时候，他下边就听到很清楚的呼召。听到什么呼召呢？那一个叫他写下这个书的就是主耶稣，对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是在22章12节开始。那些接近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圣灵在世界的末了，世代的末了，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眼睛必须指望着这一位要回来的我们的主，他一定要回来。而门徒约翰看见这些异象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被感动的回应，是什么呢？他来到这第22章的第17节，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这么荣耀的结局是为基督徒预备的，是神为人类的最荣耀的结局预备的，那么在这里圣灵和教会就会不断的向人发出一个呼叫，来，来得着。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人类发出的声音也是这个，来，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今天有多少人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恶劣的事情控制着我们，但是我们很奇怪，人最难的事情就是来，来到耶稣面前。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因为人一直认为我必须能够安排自己的前途。但是对于一个认识主的人来说，我常常这样觉得，我们如果能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我们是蒙福的人。简单的信靠是幸福的人，是蒙恩的人。所以在这里圣灵和心腹呼召人说，你来，来是什么？来你不用付代价，就是来，照着你的本相来。今天你是基督徒，你也要到主这里来，让主提醒你，我今天活的为什么这么累啊，让主帮助你成为你每天生活的生命和力量。还有他还加上一个，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 生命的水喝，记得吗？圣经的最末了，主耶稣没有忘记一个罪人，他还是仍然的对所有的人说，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白白的来得着这生命的水喝。所以保罗说到他蒙召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在传自己，我们是在传耶稣基督，我们是要把人的心从魔鬼的瞎子里边给夺回来。这世界的神魔鬼叫人的心瞎了眼睛，听不见主呼召他的声音，蒙蔽了人的心，让人不肯到救主这里来得恩典。所以我虽然今天我在跟大家讲的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仍然说，在神的每一个信息的里边都包含着福音，包含着那些心里有重担、有困惑、有难处、有软弱的人，叫他说你来，你就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然后下边有一段警告，是对我们这些读了这圣经的人，就是说你如果读了这些，你要知道这是真的，你不要当成神在跟你讲故事而已。神要你明白这些事实，是要你活的在这种的盼望跟事实的里边，证明自是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盼望这些的信息最少最少能够在你的心中引起一个呼叫，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今天太少听见那些讲道的人可能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样怎样得福，怎样得成功，怎样做事，但是我们很少听见讲道的人再三的提醒人说，你要真真实实的切慕主的回来。如果这个是你的盼望，是你的心志，你会每天活得小心，活得开心，活得不一样。因为如果主来了，你必须准备好，你不要被地上太多的东西捆绑缠累，以致你心中一直偷偷的说，主啊不要来，再等我赚完钱了你才来，等我个儿子读完博士你再来。其实我们是很愚昧的，如果主今天就来多好。因为我们这里怎么说呢？因为凡蒙羔羊的宝血洁净的人，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可以进入那一个的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有了这一个的特权，有了这一个的应许。所以让我们今天珍惜主给你我的每一个的机会，来切切的等候主的回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但愿启示录当中你透过你的仆人约翰向众人所要说的话，今天也是说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但是我们却切慕你的回来。
主，让我们不要被地上许多的事、长累、捆绑、思虑、烦扰、金钱的迷惑累住了我们的心，而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像这里的约翰，他说：主啊，我愿你快来，因为我们的幸福、我们的终极是跟你一起在荣耀里的开始，是跟你一起在荣耀里享受一切的生命的丰富的开始。主，愿你自己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供应流入生命的活泉。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